写作。写作与我纯属偶然，是他悄悄靠近了我。与许多编辑不同，我一生中从未对写作有丝毫兴趣，甚至更糟，我根本不想当作家。我是个爱说话不爱打字的动物，虽然我的书信都是自己打字的，像秘书口授让我感觉既做作又没人情味，可手写又不可能，因为我的字迹连我自己都看不懂。当我不得不写作的时候，比如大学里写论文，结果倒还能让人服气，有时甚至让人高兴，尽管每次我都是拖到最后一刻，带着怨恨完成的。写作太难了，传达你的想法，假设你真有什么想法的话，要求太高了，就像学钢琴或者接受精神分析治疗，写作是对真相的痛苦探索。我在图森上七年级的那一年，我父亲给我写过一封信，这封信过了半个世纪又找到了，针对我极少几封书信。他在信中评论说，有人写信阐述严肃事情，讲述事实，分享想法，有人写信写得花里胡哨，不是为了讨好人，就是回避事实，你就是后者，他断言道。我接受他的判决。话说回来，当你在出版生涯中需要写大量封面文案和广告宣传文字时，花哨并不是最坏的品质，只有妮娜才能把写文案变成艺术。我多年里只偶然写了一篇文章，这唯一的成果就是1963年为《新共和》杂志写的长文，评述 F.R. 利维斯博士主编的20卷《细查》杂志。他们是我大学时代膜拜的读物，我花了一整个夏天消化厚厚20卷，考虑怎么写。但促使我做这个艰巨任务的，并非我对《细查》的感激之情，也非求知欲，而是我大概买不起标价100美元的杂志，而我又必须拥有它们。一直要到35年以后，我才会让自己再次体会深陷这种写作任务的焦虑。这次是要写对我的生活极重要、非常吸引我的主题——纽约城市芭蕾舞团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接受格雷顿·卡特的邀约，为《名利场》杂志写一篇关于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独家文章更有挑战的了。因为风险非常之高，我既要写芭蕾舞团的50年历史，还要写我与他的关系和参与舞蹈团的经历。毕竟我经常回去。要写好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我得承认，我的确想不出第二个人选有我这种双重身份。即使50年的观众又完全了解舞蹈团内部，我在巴兰钦科斯坦的核心圈子里生活了这么多年。这篇文章的结构很快在我脑中成型，做采访、读材料、写作的恐惧接踵而至，写完了总共15000字或者20000字，一字未删。道格·斯顿夫的编辑工作极其细致，他们也热烈欢迎我参与配插图，这对一篇关于芭蕾的文章来说很关键。城市芭蕾舞团似乎对结果很满意，但我痛恨写作，最可怕的部分是得坐在打字机旁，我简直是不懈的抵抗。我可以一连几天不去碰它，同时又为我的逃避自责。唯一让我满意的就是终于完成了一项艰难的工作，当然还有来自朋友们的赞美。在我为这篇文章殚精竭虑的几个月里，有一天纽约观察家报找到我，约我为亚当·贝格利主编编的活泼有趣的该报图书版写书评。实际上找我的人就是亚当，我们初次见面是在巴黎，在我的好友戴安娜·约翰逊组织的晚宴上。他是这份报纸极有创意、性情古怪的总编辑彼得·卡普兰派来的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卡普兰想让我为他们写稿。 我们从没见过，后来也没见过。多年以后，亚当解释说，彼得担心如果他和我认识了，我可能征服他的头脑。也许他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肯定不知道。征服别人的头脑从来都不是我的特长。想到给名利场写那篇文章时的压力，我正打算拒绝，结果亚当想让我评论的书是迈克尔·柯达的出版回忆录《因缘集会》，这下又难以抗拒了。因为我前面已经写过，它有很大部分是关于我们早年在西蒙·舒斯特出版社的工作经历，这次的压力似乎小一些，因为《纽约观察家报》名声不好的粉色纸张和挑衅风格，它在我的关注视野中位置并不高。但一件事就会引来另一件事，我很快发现自己写的一篇又一篇，而且因为基本上可以自主挑选写什么，我就可以追着写我感兴趣的话题。举个例子，我注意到接连有三本关于斯科特·皮特森谋杀案的书登上非虚构畅销书排行榜前列。为什么呢？我对这个案子一无所知，甚至不知道皮特森是凶手还是受害人，但我把这几本书都买来搞清楚这件事。他是凶手，如果你不知道，这是个可怕的案子，但它是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现象，是个彻头彻尾毫无掩饰的自恋狂，也像大多数自恋狂一样，本人非常无趣，但与德莱塞美国悲剧中那个悲剧性的杀人犯克莱德·格里菲斯构成一种强烈的呼应，复杂的对比。美国悲剧这本书至今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读来仍会不寒而栗，这就给了我思考和写作的空间。为《观察家报》撰稿的另一个好处是有足够的空间。如果我想用三四千字来谈谈雷纳塔·阿德勒和纽约客以及我，或者戴安娜·弗里兰，或者温莎王朝，或者弗朗辛·杜普莱西克斯·格雷与他自私的难以形容的父母之间残酷的家庭关系，他们都可以，也很乐意让我写。而今天几乎每个作家都要处处为写作空间而抗争，相比之下我的处境好太多了。但我为《观察家报》写作真正的乐趣是与亚当搭档，我们之间没有催促和推脱，只有给予和接受，我们对语言的反应是一致的。他在适当的时候离开报社，时机恰到好处，他的工作就是那种你在丧失理智之前可以做的足够长的工作，去做一些更高尚的事情，比如他那本一流的约翰·厄普代克传记。但我俩合作太开心了，要真的不一起工作是戒不掉的。今天我和他仍然是肩并肩的好伙伴，虽然没有工作上的事情，我们会用冷静而深情的目光注视对方写的东西，包括我的武评、他的书评、我的书评、他的书、我的书，也会用温暖而深情的目光注视对方的生活、妻子、家人、家。他和他极富同情心的美丽妻子安妮住在英格兰一个袖珍小镇上，但他们也经常来不袖珍的纽约。过了一阵子，亚当告诉我，彼得·卡普兰希望我为他写一个固定的专栏，我可以选择主题。我先想到的主题是逛商店，这是我爱干的。逛商店不只是买，但还是我的理智占了上风。当时报纸上没有关于舞蹈的版面，我认为这是错误。这是一份纽约的报纸，而纽约毕竟是世界舞蹈之都，所以我提出一年写六次，只要有我觉得是重要的事情应该让读者知道的，我就写。可是一旦动笔，我很快就知道，你对自己在意的一种艺术形式不可能只是零星的写。于是我一年写二三十篇专栏文章。写舞蹈对我来说过去难，现在还是难。我的视觉记忆力很差，没有专门学过芭蕾舞词汇，几乎没有能力用语言准确再现舞台上的场景。不过我也有长处，一是舞蹈的背景知识，我观看舞蹈70多年， 看了许多，也记住许多，而且我对自己判断舞蹈舞者水平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。你可以说这是无知无畏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健康的自信。相反，我对文字和作家的判断始终都是很谨慎的。最后一点，我也可以很幽默，这是写舞蹈的作家比较欠缺的特长。所以尽管所有严肃的舞评人面对阿林·克罗斯权威的舞评都愿意承认自身不足，我还是原谅了自己，或者说给自己一个借口。对于这门我热爱的艺术，我更多是一个聪明的评论者，而不是权威的思想者。